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最近一段时间来，以小品和二人转成名的中国喜剧演员赵本山频频遇冷。他不仅没有受邀参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0月15号举办的文艺座谈会，连在他的大本营举行的辽宁省文艺座谈会及铁岭市的文艺座谈会都未能参加。一时间，关于赵本山为何连接缺席三级会议的传言满天飞。到底是因为赵本山曾是目前深陷囹圄的薄熙来和王立军的旧交呢，还是像很多中国媒体和艺术界人士所跟风围剿的，认为是其作品低俗，与中共目前推行的文艺路线背道而驰呢？素来与政治密切挂钩的赵本山在政治上遇冷，是否标志着他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在讲政治的中国，艺术界人士如何理清艺术和政治的关系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有两位，一位仍然是社会学家龚小夏博士，而第二位呢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先生。我们目前正在联系慕容雪村先生，希望他能够透过视频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此外呢，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嗯，那么先请小夏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在中国呢和中国的文艺界，政治和文艺挂钩的人其实是不少，那为什么这次单挑赵本山来说事儿呢？
应该不少吧，不挂钩的不多，我想是应该倒过来说。我想这个中间呢就有各种内部的因素，大概我们不知道，名人们被说是，这也是很正常的。不过中国这个很有意思，有点点风吹草动，大家就马上就按图索骥，说谁在谁没在，谁受宠谁不受宠，这种现象啊，充分反映了就中国文艺界的这种所谓是为党服务的地位，始终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尽管可以说中国这些年文艺还是，就是说从过去30年吧，跟在前30年相比呢，还是有不少的进步，应该说很大的进步吧。但是呢，总的来说，文艺界的党的控制下没有改变。而赵本山这个现象也很有意思，在我看来，我不知道多少人会同意我，赵本山就真是个农民，地地道道、点点形形的中国农民。他的作品是农民式的作品，他说的是农民，他是最欢迎他的是农民，而他整个人的行为方式也特别像农民。
小夏，您说他是一个农民，就是说他的作品也是表现农民，但是我们看到呢，他已经连续就是17年上春晚，从1990年开始到2011年，那这么长的时间，几乎他中间就缺席过一年的春晚，而且他每年呢，他的这个作品呢，基本上都是高居我最喜欢的春晚作品的这个榜首，或者第一名，或者榜首，就是。也显示说他的作品是确实是在观众中非常的受欢迎。那如果说他的受众都是农民的话，他能得到这么高的票数吗？
这不是说都是农民，而是说农民的价值观。他出身于农民，我觉得中国绝大多数人，我像包括我们在内，我大概也就是第三代非农民，是不是？我们都有这，而农民的这种价值观，农民的品味是深入非常就是整个中国的大众那心目中的，就说这个中间有很多农民，还我说的还不是说就是说一个比如说贫下中农，中国来说，我说的大家农民的理想农民这种中农式的这种品味，那么自己有点小富裕，很满足啊，调侃一下周围的人呢，有种农民的智慧，但是也有农民的狡猾。我想中国这些年出名的作家，比如说莫言，莫言就是非常典型的农民。你要靠看赵本山的作品呢，赵本山的作品差不多是莫言的作品的一个滑稽版，很多方面，从细节，从人物，你要看莫言的作品是比较悲怆的，而赵本山的作品是滑稽的，也是莫言的作品呢相对不那么通俗，而赵本山的作品是通俗的，也就是说很大程度上赵本山的小品是莫言那种大部头著作的一个通俗滑稽版。
那您觉得就赵本山作品中这种农民意识是不是成为他这个作品和他的这个艺术生涯一个有争议的一个焦点？
我倒觉得赵本山到现在没有，就是作品本身的争议其实不太多。说低俗低俗嘛，当你说是这农民作品的话呢， 如果你说这么那是难免，但是大家喜欢也是因为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就这种文艺作品，包括电影电视影视作品来说呢，低俗可能是都受大家批评的一个事情，但低俗不是一个争议的要点，因为低俗有低俗的观众群，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够要求文艺都是一样的。但是赵本山这个现在受很多的争议呢，跟他的低俗没有关系，或者是否低俗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跟他跟这些党领导人跟政权之间的关系。现在争议，你比如说他是否跟王立军、薄熙来关系太近了，他作为一个小品作家，他近还是不近有什么关系呢？那么包括他就说他跟王立军关系好，那么王立军本来就在铁岭出来的，他本来就是本乡人，他原来是公安局长，那有关系又如何？为什么会影响到这个？那么这中间就可能说，据各种各样传言说牵涉到各种权钱交易，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说，我们不是法律界的人士。但是在中国这种情况下，就说文艺界所有这个文艺界经商，文艺界做这些就赵本山不是发了很大财吗？我当想就是也是农民的，
说他有30亿的黑色帝国。
对，但有人说他是中国的卓别林，我说这个在美国的卓别林没有干这种事情，艺术家是艺术家，但是之所以是农民呢，他可以说农民的笑话，他可以把这个表演得很好，但他始终是一个农民的脑袋，他要发财。
其实小夏，我就想请教你，就是说在美国我们看到美国艺术家啊、哦、他今天不一定要去跟政治接，他甚至是反对政治，例如说美国那是在反战的时候，反而例如说可能总统邀请这个艺术家到白宫做客，他可以以不缺席作为一个表态，或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艺术家，美国的演艺人员在什么奥斯卡的颁奖晚会上会讲出许多，例如说反对美国政府，或者是关于这个关心西藏人权这样的话，或是环保的，表示美国的艺术家本人是非常关注这个世界跟这个社会的事业的。那我们反而是看到赵本山他在讲说，他说艺术家与每个政治家都是益友跟政友，艺术家应该懂政治，不靠近政治，不相信你的党，还搞什么艺术？你不听党的话，你还搞什么艺术？为什么美国艺术家跟中国艺术家的差别这么大？
当然这是自由程度不一样。我记得我亲眼见过的一件事情很有意思，这是大概是当时克林顿当总统的时候，克林顿的丑闻出来，那次1990年代末吧，应该是1999年，就在这个美国电视记者这个年度大会上，总统呢总是要去讲笑话的。结果呢，在总统讲笑话之前，有一位讲笑话的艺术家也是去讲笑话的。那位艺术家就是叫 Garrison Keillor， 他是在广播上讲笑话的。他有点地位类似于赵本山，能讲很多农民笑话，因为他是这个明尼苏达出来的。
那个Terry Home Companion 的主持人。
对，这个他讲笑话，他就拿克林顿开涮，然后是总统夫妇两夫妇在台上根本就面子挂不下来。非常非常生气，结果第二年总统罢去了一次。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如果我想中国的农民，如果真正中国是有自由的时候，你把赵本山或者不管什么一个农民艺术家搁在那，他有自由去讽刺政府的话，我想他们对政府也没有什么好话。但是呢，他们在这个不自由的情况下，他们的财富、他们的名气都要来源于政府的恩赐，起码是允许。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们这些讽刺艺术家，或者他们就经常把他们的就是笑话讽刺的对象放在普通人或者是低层的人身上。这是我们在赵本山的艺术中看到的。很多人批评他低俗，比如他到美国来受到很多华人的广泛批评，说你为什么讽刺残废人、讽刺肥胖人、讽刺那些没有权利的人而不是有权利的人。这是
小夏，我要插一句啊、就是我也看到很多人在说赵本山呢，到现在就是说，比如说他上春晚吧，这个审查节目审查是一审一审，要到最后决定没有问题了，你才能够上。所以呢，就说赵本山没有办法讽刺任何人，到最后呢，只能讽刺像卖拐这种讽刺残疾人，还有讽刺像您刚才说讽刺肥胖的人，一些低层的这个老百姓。但是这是他的错吗？他有办法吗？
这不是他的错，这也不是他也没有什么办法。但是他是中间的受益者。我们要知道，就是这个是谁错，我们不是说哎 你中国一定要说我就说你完了就坐牢去，这一定是每个人的选择，我不是。但是他作为受益者，他就是其中一员了。
嗯，好的，我们现在线上呢已经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发言，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有什么样的话要说。首先请云南的周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你好。这个赵本山啊，作为中国的第一孝心，最最近这几年多少年来给中国人带来许多笑声啊，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吧。
嗯。
现在的春晚，
周先生，您是赵本山的粉丝吗？
应该是。
嗯。
现在这个春晚越来越越办不下去，越来越差了。跟这些也不用这些人是有关系的。我是赵本山，我就走人了，身体也不好了，不要跟中共玩了，有什么意思呢？哎，还受这些折磨，到国外去好好休息疗养，呼吸新鲜空气，没必要在这儿那个。我就说这，谢谢啊，谢谢。
嗯，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我们接下来请天津的艾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艾先生您好。
哎，您好，我就想这个跟。龚小夏女士解释一下，上次这个我就是说巴勒斯坦问题的时候，龚小夏女士说我是人民日报看多了，现在我就想说明一下，因为我从来不看报纸这类的，我现在因为资讯这么发达，我可以通过卫星或者网络完了获得一些资讯。然后呢，就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想龚小夏女士能正面的给我回答一下美国到底是不是在巴勒斯坦的问题上使用双重标准。
天津的艾先生，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赵本山的现象，您提的这个问题跟我们的今天话题讨论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可以以后如果有讨论到这方面问题的话，
我们以后谈论到我来回答，没问题。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其实。
好，谢谢天津的艾先生。我们接下来请河北的郭先生简短来发表您的看法。郭先生
你好。
嗯，请讲。
我认为啊，赵本山呢、的确是一个奴民，他这个妄自尊大，就好像这个东北的二人转就是他发明的一样。再一个，跟这个刚才龚小夏女士说，跟王立军呐、薄熙来啊，可能也是打得火热一点。再另外一个，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环境啊，得会打擦边球。你这蹭的共产党样样，他还说不出来，哎，他都得听进你，否则呢，你成为他的反对派了，不听话了。像那个凤凰卫视做的挺好，像那个中国的高官出国访问去，新华社的记者可以靠边站，他都跟那个凤凰卫视的记者接受采访。为什么呢？因为凤凰卫视刘长乐把共产党玩于股掌之中，他那个生意做的太好太大。赵本山一个是妄自尊大，再一个他现在让共产党同化的就像一个小狗一样，太听话了，也是不值钱了。我就说这么些。
好，谢谢河北的郭先生。我们最后请天津的张先生来简短来发表您的看法。天津的张先生您好。
好，我简单说一下啊，这个赵本山这个小品，这个给我的启发是什么呢？他就好比中国在中国的党内也好，中国的这个干部当中那种好像这个奴才和奴仆的这种关系，是一个很典型的他哭啊，他高兴啊。要是党看了一眼他就高兴，是吧？党要是疏远他了，他哭，可以说十天半月他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最典型的那个，咱们国家这个中国这个国家这个特点啊，甭说这个赵本山他这级干部了，就连这个您，我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注意，比如说这习近平和这个李克强他们俩要出现的时候啊，你看这个习近平在鼓掌，那个李克强都多一钱他都不敢补，一看那眼总得拿着这个哨子旁边那个习近平那眼，那得看着他多一下他都不敢补。所以说这个中国这个政治啊，我还有时候我感觉他就这习近平他们还想把这个中国弄成什么一百年什么发展下去，这个我他们这些我都感觉太这些想法都太愚蠢了都。
嗯，
他们对这政治的理解简直是可以说都拿不到台面上来，还说什么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这说句实在话，这跟你一个党子，这是离太远，这个眼界这也好，这个政治观点也好，太拿不出来了。
说句实在话。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非常感谢您。我们最后请天津的焦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焦先生您好。天津的焦先生您好。嗯，请讲。
啊，听得到吗？
嗯，听得到。
哎，我认为就是赵本山这个啊，他啊，就是我挺同情他的。为什么呢？他挺可怜的，他已经就是泯灭了他的人性了。
嗯，为什么呢？
对，你知道吗？因为啊，他不一定是完全是按照自个儿内心的那种声音去演那些小品。那些弱者，那些个残疾人，那些个有智障的人，他用这样的方式赚来的钱，他心里呢，我想肯定也不安。但是在中国这种大的环境下，他能得到这个利益，而且您说他的这个低俗也就在这儿了。
嗯，好，谢谢。
而且现在中国大部分人都这样，都这样，知道吗？
嗯。好，谢谢天津的焦先生，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就请您发言到这里啊。小夏，刚才几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都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啊。嗯，不过有一个河北的郭先生，他说的一点很有意思，他就说在中国呢，你要在文艺界混呢，最好学会打擦边球。那我们也看到了赵本山，他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说，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省长要来找我们聊聊艺术，他说我能不去吗？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打擦边球法？
不，这个擦边球有不同的打法。我觉得中国就是中国打擦边球的人太多了，基本上每个人都在打擦边球。因为你不打擦边球，你没有听众，听众要看的、要听的，就是那一点点擦你一点边。但是呢，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你这个擦边球打完之后，你是打的什么样的？就是说，有些东西呢，就是比如说你讽刺政府，你打一擦边球，那么。那个赵本山的很多小品让我看完，就讽刺完以后大家一笑说啊，就这么回事了，这个事情是个很轻松的事情，不让他感到沉重。他能够把一些实际上应该让你觉得非常沉重的事情，觉得很心酸的事情，觉得一笑了之，这是一种做法。但是有时候呢，你可以打一个擦边球。我会看一些莫言的小说，我觉得他的擦边球，他打完的擦边球让你感到心里很沉重，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心酸的事情，你会觉得这个事情你应该继续追踪下去，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是一种灾难等等等等。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不是说赵本山这种擦边球就一定是不好的擦边球，但是我觉得赵本山这个小品的很多效应啊，实际上是经常是化解社会矛盾，把社会矛盾变成把沉重的问题轻浮化的一种做法。
我想请教你，刚才我们那个天津焦先生他是表示他是同情赵本山的，但是在之前你也讲到说，基本上赵本山自己也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他也是为了得到这个利益而去跟当局配合。我们其实看到在网上有很多的网友评论，有人就认为评论赵本山，他认为说其实他就是一个大的自干武啊。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其实现在是在这个冷落赵本山，但是我们看到周小平、花千芳等人现在是被捧得高高的，是不是说这些人以后也有可能会面临到相同的命运呢？
你说这里头我是对中国的，就是上次北京文艺座谈，我就对中国的这种文艺界的现状真是感到很，在我看来感到很讽刺，也很心酸。为什么呢？就说你说赵本山那个，不管说他低俗，说他怎么样，但他有很多听众观众，他是就懂得中国农民的，他能表达中国很多人心里的那种想法，那种喜怒哀乐，是不是？碰到周小平、花千芳这一把，这简直，你说他是文痞都高抬了他，因为当时我们长大说文痞是姚文元，那文字功力是很好的，就说这个基础知识也是很不错的。
嗯，
但是
顺便插一句，就是花千芳现在已经是什么抚顺市的作协副主席，
对，
所以他去出席这个文艺座谈会，但是赵本山没有去。
对，这是不是对中国文艺，对中国整个文艺现状的一大讽刺？到最后你是把一些连文字都不通、连知识都没有的流氓，你真是文字流氓，放到这种主导中国文艺潮流的这些地位上。而 如果赵本山跟他们比起来呢，赵本山还的确就品味还是要高非常非常的多。你如果拿他们来对比说赵本山低俗呢，简直就是不讲道理。嗯，
好，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和听众在线上来等待啊，他们可能对赵本山这个话题有非常感兴趣。我们再来听一下几位观众和听众的电话，请辽宁的王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王先生您好。辽宁的王先生。
主持人好。
请讲。
主持人好。那个赵本山关于他之所以现在被冷落，我是因为他在前几年当红的时候，为了就是说聚累一些财富吧，去当一些比如说黑老大呀，一些政治上有关系人去做一些事儿，而且就是说他现在所承受的东西应该是他应该所承受的惩罚。
嗯，好，
而且
好，谢谢辽宁的王先生。王先生说他觉得赵本山现在所承受的是应该他所去承受的。好，我们来听听山东的孙先生有什么样的看法。孙先生您好。山东的孙先生。
哎，
请讲。
喂，你好。哎，
请讲。
这个赵本山嘛，喂。
请讲。
赵本山他出现现在情况主要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啊，这是我个人的意见。然后再一个意见就是说，我发现你们这个电视台吧，啊，就是说，如果是支持这个美国这个声音的吧，你们就时间长一些；如果是支持共产党声音的时候吧，你们就把这个电话给这个控制的时间很短，这样是不对的。你到本身你们是这种，这个民主、公平、公正的，你就应该让这个老百姓去多发言嘛。对不对？不管你是支持美国这一边，还是支持这个中国大陆这一边，你都应该公平的对待。不要是说一说共产党好，你们就把他的线给掐断了；一说这个美国人好的时候，一说共产党坏的时候，你们这就是让多说几句，我觉得这不对。好了啊，
谢谢山东的孙先生。对于这个，我想回应一下啊，
对，
因为我们其实，在接电话的时候呢，不管他是什么样的观点，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给大家一个说不同观点的这样一个平台啊，提供这样一个平台。所以我们有时候掐断电话，可能因为他，比如说他说的跟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不一样，或者说他说的这个效果不好，连线效果不好，我们请他再打过来。
一直我在上节目，我的感觉是作为嘉宾。我其实更愿意跟那些支持共产党的人对话的，因为这中间就有很多，我并不是说跟我观点一样，我就愿意多谈一些，实际上对话的时候更有意思。
对，其实我也是要回应这个孙先生啊，我自己在主持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我有任何打断我们观众的发言，因为我觉得说，就像您讲的，不同的意见其实更能够激发讨论的火花。
那么今天非常遗憾，慕容雪孙先生一直没有连上，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办法来听听他对于赵本山这个事件的一些看法啊。那么最后呢，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赵本山在政治上频频遇冷的讨论呢，我们就只能告一段落了。虽然慕容雪孙先生呢没有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但是我们还是要感谢他愿意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观点。另外我们还非常感谢在我们演播室内的社会学家龚小夏博士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中，我们将带您关注周永康案件，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评论或者问题，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还有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奕，我们下次节目再见。